我们很欢迎这个蒋吴韵兰师母来到我们当中。
谢谢牧师。我叫蒋吴韵兰，我是 Witness 哈。我们开始以前，我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们一下。那个今天的讲座，因为今天的讲座是关于那个我们 OBC 的父母在美国的亲子教育。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有多少人是从中国来的？举手中国来的哈，给我看看哈。从台湾来的呢？香港有没有从其他东南亚的地方？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其他东南亚的都没有哈。所以就是这主要这三个地方。所以我有一些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在讲以前哈，我先给你们看几个问题。那个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你的生活上想过这些你对儿女的期望，还有不晓得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有小孩是在小学以下的，小学跟以下的，就是六年级跟以下啊、哦，有多少人是青少年的父母？有没有是已经去念大学的？还有呢，OK， 所以看起来差不多都有哈。那等一下，我们会讲的题目就是美国孩子，中国爹娘。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在外面看到有几个女孩子在玩哈。那他们本来就在玩得很高兴，然后Mark 带着我来，突然间讲了一句：“这是 Scott 的妈妈。”他们就抬起头看一下，我们记得 Scott 啊 ，We remember Scott。所以有时候那个，我刚刚今天早上也是在我们的教会，也是跟青少年在一起，那很高兴的一个机会，就是来到跟你们分享。因为我来美国几十年，然后虽然我只有一个小孩，可是我对在这边出生的小孩特别有负担。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那个 ABC 哈 ，ABC 是无论在哪里生的，都是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可是呢，我发觉中国来的父母跟在美国生的小孩有时候有些不必要的那个冲突，然后小孩子有一些他们的心路历程，因为我是做心理辅导的，所以我对他们的 struggles 比较有那个有经验哈。然后从前的教会也做了六年的儿童传道人，所以我对 ABC 特别有负担。那个然后呢，不晓得你们的小孩有没有问过你他们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有谁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问题？我从前我的 Scott 在一去上幼稚园的时候，他有一天就很，他差不多就是头一个礼拜嘛，就回家就很难过的样子。那我们那个时候有 babysitter 去看他，可是我下班的时候就跟我说 ，Scott 今天好像有什么事，我就跟 Scott 问他有什么事。所以在对话的时候就发觉他有一个遇到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就是当天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小朋友说他不是美国人，就是跟 Scott 说 You are not American， 所以他就有就是那个五岁多的小孩就有这个疑问，我是谁？所以他那天晚上我们就跟他谈，我就说，爸爸是台湾来的，妈妈是从香港来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你呢也有中国人的血统，所以你也是中国人。可是我说你是美国出生的，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人。那爸爸妈妈呢，虽然不是在美国生，可是我们也是移民来了美国，也是公民，所以我们也是美国人。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又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然后跟他说你有 double， 人家只有一个，你有两个。我说你是 你是 Chinese American还是 American Chinese 都可以，就是说你有两个很宝贵的身份。那这个小孩子就当然用小孩子的话跟他这样对话啊。后来他就不哭了哈，就笑起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学校看看究竟是谁讲这样的话， 我就发觉哦，原来有一个印度来的小朋友，他就在那边。所以我想你们可能不晓得我们的小孩在学校里面，因为有时候他们被人家讲这些话，他会跟你说，有时候他不跟你说，所以不跟你说的时候，他把那个心事藏在心里的时候，他到以后他会觉得，我又不是到最后最不好，因为我现在常常跟青少年在一起，他们就会说，我又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所以我要希望你们看这个题目的时候会想到，我们小孩又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都是好的哈，那个。你们都认识我的小孩，所以介绍他在五岁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
先生
我先生跟我哈，那个我们刚刚从 Hawaii 回来，我们穿了同样的衣服，我们带着一个小孩在我公司的 picnic， 他在那边那个，你看大人呢很容易就可以，人家说叫相，我们就笑起来，对不对？可是小朋友的话，他那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不高兴，那就一个一脸的不高兴的相片的样子哈。那个时候是我在我家里，我等一下会讲，除了讲那个 professional 的那个消息，那个信息以外，我也会分享一下我家里的事情。我就是说，在小孩五岁多以前，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我是从香港来这边念书，我先生是移民从台湾来美国跟他的家人，所以我们都算是在这边他是在这边念高中，我是在这边开始念大学，可是我们是在 Berkeley 读书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在外表看还生活得蛮好，可是呢有了小孩以后，就是一个最大的冲突，就是我跟我先生教养子女的时候常常为这个事情吵架，所以那个时候是其实是我最不快乐的一段日子，因为在外面的时候好像我已经可以做 manager， 下面手下的东西我都手下的人我都跟他们好像接触得很好，可以做一同合作，可是当我回家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失落，好像觉得啊，我在家里我不是一个很会煮菜的人哈，好像啊，我怎么家里的事情不太会做，然后呢小孩又为什么常常哭，所以很多那个难过的事情让我后来因着神的恩典，我就是在我的儿子五岁多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教会，然后过了四个礼拜我就信主哈，信主了以后就一直在教会，所以今年刚刚满了二十年，所以我小孩现在已经26岁哈，那个所以他已经我已经二十年前的一月这样信主，那后来他当然他长大。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信主了以后，我先生也信主，然后再过两年，再过三年，就是他九岁的时候，他是在我们教会的暑期圣经班信主，所以这个相片他的笑容就很开心了哈，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已经他也得到耶稣，那当然后来他长大，你们都看过他大学毕业，他结婚，然后有些人跟我说很喜欢他的女儿，所以我是一个奶奶，我跟我先生这一张相片是差不多两个礼拜前吧，还不到两个礼拜呀，差不多我的孙女儿是九月十一号出生的，所以她现在刚刚满那个九个月哈，就是一阵有两个礼拜以前满九个月的时候我们照了这一张相片，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虽然我不晓得你们看起来都好像很快乐，在那个可是就算你像我从前一样好像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可是因着耶稣的帮助我也是走出来，那后来因着我这样在教会里面开始教小朋友，然后我就对于这一方面特别有那个负担啊，等一下会跟你们讲，所以我请那个我先开始的时候我等一下会有讲义给你们，可是我先用一个几分钟的时间让你们思想一下孩子在美国将来要面对什么，你们看这个图你就知道哈，所以每个小孩在无论在哪里都要长大，都要吃奶哈，都要吃奶，都要吃饭，都要学会怎么吃，学会怎么穿衣服。可是我刚才有提到，就算是五岁多的小孩，在他们到学校的时候，也可能有他们的有人对他们的所讲的话，让他们心里不快乐。他们在学校里面有好的时间，也有压力的时间。我们的小孩要预备面对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从前常常说起来起来起来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我们要迟到了， 所以终于有一天我们在我把他 drop off 在学校的时候 Scott 说妈妈你整天都说迟到我从来都没有迟到你知道为什么呢是妈妈的心很心急要把小孩送到学校然后妈妈可以去上班那个我说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那个迟到那个精神的压力是我的压力哈可是很容易就会把这样的压力给了我们的儿女那他们去可无论是走路还是你知道用不同的办法可是我们中国人有多一些除了念书以外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比较喜欢他们多学一些其他的东西哈包括音乐啊包括可是呢读书当然是很重要你们觉得读书就重不重要重要对不对那个考试好不好他们其实压力蛮大的有些小孩他们考试啊所以他们假如有 choice 他们比较喜欢去看电影啦、啊、去玩啦、啊、可是小孩还是要学会怎么样去买东西怎么样用钱怎么样吃健康的食品那终有一天他们长大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有一天坐飞机离开我们了去哪里啊去念大学对不对他们去念大学在这个期间可能有些是高中有些是大学他们会学会用 credit card 他们要讲到那个婚前有没有性行为重不重要他们要考虑他的头发应该是黑色还是蓝色还是金色啊然后女孩子比较喜欢打扮啊男女都可能会谈恋爱好所以好很多那个我们父母最怕的听到的就说啊不要用毒品啊那个他们很渴望开车有些小孩尤其是男孩子他们想开车可是呢我们最怕的就是他们有车祸对不对那他们有说做 summer job 他们要去考试终有一天很多父母包括我在内从前没有想过我的小孩有什么信仰可是当我信主了以后我就希望他信可是小孩信不信不是我们可以做决定对不对所以要有一个他以后要面对他要不要信耶稣他那个可是呢通常哈美国的孩子到某一个地步他说我要独立哈有没有很快就是 July 4th 啊美国就是说啊我们大家都要独立的一个国家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哦我请那个牧师帮我拍这个讲义哈、啊、这个讲义里面我刚才讲的是 A 啊讲义的第一个是说孩子在美国要面对什么然后呢我等一下会跟你谈谈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可是现在那个讲义到你手上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图表哈OK 其实这样子好了我先讲一下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第一个想问一下你们对孩子的期望怎么样我这边有一个图片是说假如父母常常都说你们有听过一句话英文的话叫做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有没有听过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就是说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象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以后就会怎么样譬如我是说啊，今天我一定会迟到然后呢啊，可能路上会有很多的什么什么然后呢我就在那边开始紧张紧张紧张可能我就想到哎，我为什么要答应去一个讲座呢可能没有人来因为放暑假了嘛然后呢又在那边想就可以想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的这个想法我们的期望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有时候我们那个我来到我是开开心心的讲呢还是觉得啊不要来了啊来了不好所以就很大的分别所以我很感谢神看到你们的笑脸看到你们啊那么下午的时候星期六应该可以出去玩哈你们就星期天的时候出崇拜了已经很好了然后下午可以出去可是你们来那我们的期望就会影响我们今天所以希望等一下我们大家可以有一些彼此的交流哈那个可是我们对小孩子因为我们常常跟人家说我的孩子是没有用还是更重要我们跟他说你就是这样子做不牢你不能念书的你就整天在动 那我们这样讲的话，小孩就会记得啊、哦，我整天就在蹦，我不能念书。他是有一个，所以有时候看我们怎么说，我们可以说这是你的长处，这是你的短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语气很重，就会影响到小孩对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们的看法期望嘛哈。所以我想对不起，忘记了问你们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们中间，我现在只用一分钟的时间。你们跟旁边一两位讲一下你对孩子的将来有什么期望，因为我们讲亲子教育嘛，教育跟那个你的期望很有关系，对不对？譬如我希望小孩成为一个钢琴家，我就想到我要把他送去学钢琴。所以我想问你们，你跟旁边一两位谈一下你对孩子的将来有什么期望。包括你对他的期望，还有你想到将来对他应该做什么哈。OK， 时间差不多了哈，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你对小孩的期望？中国人比较含蓄，有没有？先开始讲，有些人开始讲就多一些人讲。我找应试的人讲。
我跟我女儿想法一样，成为人就好。
啊，成为一个人。
人，你要怎么像个人
？OK， 好，谢谢。其他呢？不好意思讲哈。
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够快乐，做一个正直诚实。
快乐诚实的人。
至于说他想要做什么，就是他的兴趣想要做什么。
所以工作做什么不是很大的关系，可是他要是一个快乐。不要小孩做 engineer， 这是一个期望啊。还有呢，有没有分享？
那我儿子其实他也，我儿子现在12岁，他其实也是已经他大概6-7岁读学制。那他，我对他希望呢，我也是希望他能，就是说，真的一直就是说认识神哈，能长得也比较偏离。那就是从这方面，就是你确实因为有很多小孩也上名牌大学，那出来以后如果真的不认识神，在婚姻各方面很容易走错路这样哈，而且好多名牌大学也有自杀这样子哈。那我这方面我真的希望他到时候认识神，真的有就是按神哥讲的那个路来走，我觉得他以后会比较顺。那在学业方面呢，那我当然是希望他就是，我是跟他讲就是说尽量要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就是说把你的潜力发挥出来。那他现在是属于那种聪明不喜欢用功的小孩，所以我现在呢是他是没有压力的，他反正每天很开心，他觉得他因为 因为我面前从来不做那个成绩，但是我现在发现他就是说好像无所谓，反正我会，那至于能不能考到 A 无所谓，反正我知道的，那后考到考不到 A 反正我有老师就是 make careless mistake， 他是这种。那我现在是跟他讲，就是说尽可能考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就是说有个 discipline， 就是你我想让他养成一个习惯，不管做什么要努力。
好，谢谢。谢谢谢谢。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第一，那个孩子从小就信了耶稣哈，所以希望他一直跟随神。另外一个是说，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还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将来，所以可以好好的念书还是重要的，对不对？这不需要一定进最有名的学校，可是呢跟着神走，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哈，也是好好的生活，这跟那个做一个人是有关的。还没有一位可以愿意分享，不分享我就给你们看我访问的结果哈。你们看一下那个，你们有没有找到？你刚才在讨论的时候，很多人是说他希望小孩健康快乐、独立自信，不需要那个，他可以他有自信，不怕环境，可以去做不同的事情，做什么不是那么重要。可以知道怎么与人相处，怎么样去帮助跟人家合作哈，有爱心、负责任，好，孝顺父母，好不好？好，我问有多少人愿意小孩就是养儿防老？你们养小孩有没有想到以后他养你？都没有哈。那个可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有没有？也没有啦，现在都不讲这些了。他好就好了啊，名成利也不一定名成利就，因为最近好像那个 Madoff 那个时候，那么前几年好像人家都跟着他，以为他是一个好人，也赚那么多钱，那么为什么？原来他是一个骗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刚才那个分享就说，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诚实的人，怎么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当然我不晓得你们哈，希不希望小孩家庭幸福，有那个美满的生活哈，他自己也养儿育女哈。假如我的广东话讲得不清，广东国语你们听不到的时候举手哈，平安喜乐，有安全感，还有我们都假如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可以爱神，也爱人如己，容神宜人哈。那个这一个我上面写了一个红，我用红笔写了一个我自己的最想的一个是说，我希望我长小孩无论做什么，无论是去哪里，我都让我放心。这个放心第一，当然我要把心放在神的那边哈，可是我要知道我的小孩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去哪里他也跟着神的话，我可以放心。我等一下会再讲多一点。另外一个是我希望我跟他有一个心连心的关系，虽然现在他最重要的女人已经不是我了他最重要的一个女人是他的太太啊，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小女孩是她的女儿，所以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不是她唯一的那一个，不是我们小孩小的时候啊，妈妈我最爱你那一个，对不对？可是我心里我还是知道我跟这个儿子是有亲密的关系，就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下面让你们看，假如你看不清楚，在你的讲义那边哈有一个图表。我就想讲一下，因为我们是小孩跟我们的环境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能文化上的看法不一样。那当然这一个只是说 stereotype， 我们有很多中国来的香港来的台湾来的人，可因为在这边已经几十年，可能我们也比较西化，对不对？可能我们的儿女呢，我也遇到一些 ABC， 他们的父母是几十年前来的，他们在这边的华埠长大，虽然他是 ABC， 可是他非常的保守，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可是我是说，无论你的家怎么样，你总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我先生是台湾来的，我是香港来的，都有不同的看法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那个事情，什么事情最重要，就是影响我们跟小孩的冲突。一个是说我们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要全家一起去做的 family， 他们可能是说我也要出去做，有我的朋友我也要有些决定哈。那有多独立，我们喜欢小孩有多独立，有些人是说我们就是希望他跟人家相处嘛，所以最好就是跟一群人在一起。可是他们有时候呢就好像说，虽然是我愿意跟人在一起，可是我也要觉得我要把我的 个性啊，我的什么，我的长处啊，我的想法都要讲出来哈、哦，比较 self-reliant。与人相处是要竞争呢，还是要很和睦？那包括原来有事情不对的时候也不敢出声，还是处事的方法是传统的呢？还是他们喜欢试试这个，试试那个，试试那个，可以改 major 嘛？不喜欢练 engineer 可以练其他的啊，所以他会想到我可以做很多，我包括有些 ABC， 我跟他们辅导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多人想啊，我做一个那个 movie producer， 还是我去跳舞还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就好说，这个怎么可以赚钱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儿女是谁的？有些比较传统的是说儿女是我的嘛，儿女是我们的。当然有些他们的来看来呢，就说我是有我的权利，所以我是我的，我就是我是一个人。那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说啊，儿女是属于神的。那尊敬是他们应该自动的尊敬我们呢，我们无论怎么骂他都应该很尊重父母呢，还是他们在这边长大的人可能会觉得 respect is earned， 应该是你对我好，你那个你是一个怎么的人我就尊敬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些冲突。那常常问这个问题，你们觉得你的小孩何时变成大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想过？
不想用想，他自己都会表现出来，他已经是大人。
你看到他是大人，你就会接受他是大人哈，所以不用想，这个很好的看法。有没有人是觉得他18岁变大人？有谁想到他21岁变大人？有没有人想到他假如结婚了就变大人？有没有人想到他是生儿养女的时候就大人？你们都没有想啊。所以有些我有时候问这些父母，他们说永远都不是大人。所以有些人呢又说，假如他很负责任我就当他是大人，假如他不负责任，我看到他那么大那么高我还是骂他啊，我还是用同样的管3岁的小孩的方法。所以我问这个是有原因的啊。我们下面想一下，其实很多东西都在你讲义里面。我们讲到那个为什么我因为我以后会讲另外还有3个讲座，我今天的是一个 foundation 哈。我刚才说我希望跟小孩心连心，你们我相信你们也希望小孩，你不要不有多少人希望小孩赚了很多钱他很成功，可是他永远都不跟父母联络，没有嘛，对不对？我们通常都希望跟他那个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想到他在从小长大他有没有他的需要？所以我们看一下小孩需要什么。所以除了平常人，我们常常说小孩每个小孩需要安全感啊，他们有一个归属感，所以把小孩带到教会里面，他有其他的小朋友，他跟他们也是一个 group。 好像刚才我进来那个有人说啊，这是我们的 youth group， 这个其实就是 youth group 的房间，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一个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归属感。那另外一个是说当然他们会觉得自己也有一些不错的地方，成就感啊。所以你不要小看小孩子，有时候不承认他常常，假如你发觉有些小孩他们很 demotivated， 就是说那个心已经完全不开朗了哈，什么东西都是说 boring， 然后说这个也不想做，那个是不想做，你要留心一下他是不是觉得没有成就感，觉得做这些东西没意思啊。成就感是每个人都需要，可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在你的我这边讲的一个 care， 因为假如你有青少年的话，你常常会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有一句话，你在跟他讲很多道理，然后他就说 you don't care， 有没有？他说 you don't care， 那个 care 就说你不关心我。那我们父母觉得很委屈啊，我们怎么不关心你？我们为你去，我们辛辛苦苦的上班啊，赚钱啊，买房子啊，带你去这个那个，都是为了儿女。那为什么说我们 don't care？ 所以 care 我想解释一下，你可以把这一个放在你跟亲子教育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譬如你整天都追着小孩说你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然后他说 you don't care， what do you care？ 然后他那个表示你一看就很生气了，那个表情那么不好，那个态度那么不好，我们就开始想骂他。可是要想一下，当他说 you don't care 的时候，可能他在里面在想有一些需要，他有什么需要呢？他可能需要 compassion， 好像那个他想到我们怜悯他的想法，好像耶稣看到有些人有 you know, 这些人怎么样的时候，耶稣常常会有怜悯的心肠，就是说他们在那边受苦suffer， 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会看到他们的情况。譬如我们的小孩，有很多人是说中国来的小孩都是数学很好的，可是我遇到有些 ABC 他们数学不是很好，他们在学校里面很已经是在外面也给别人笑， 你不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数学不好？在家里父母也说他不争气哈，然后呢他就完全没有成就感的时候，他在那边用功的学，可是学不会，旁边的人都在那边是好像是说你就不用功，是因为你不用功。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了解，我们是多了解他里面的 suffering， 他究竟有什么事情。另外一个，我们小孩需要我们 accept， 就是 acceptance， 就是接纳他，接纳他这个人啊。譬如有些父母都是念工程的 engineering， 可是儿子就不喜欢念这些，喜欢念文学。那假如我们就说你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好的，他可能就会觉得我们不接受他。我很高兴刚才有人说以后不要做 engineer， 可是假如他不很喜欢做 engineer， 我们说你不要做 engineer， 那他也可能是有一个委屈，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接受，就是神创立他，他创造他，他有什么的长处短处，他有什么的兴趣，所以 accept 这个小孩。另外一个是 respect， 我们常常说小孩应该尊敬大人，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也需要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个人哈。刚才有人说长大是一个人，他们小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所以他也需要我们的尊敬。所以我们假如一看到他跟一个新的朋友走在一起，我们第一个就说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他不是好孩子，我们都没有去问他这个哦，你找到一个新的朋友，这个哦 tell me more， 告诉我你一个小孩怎么样，然后了解他为什么喜欢这个人。可能他在学校就没有其他的朋友，只有这个人对他笑一下还是好，他就觉得很好。所以我们不晓得，可是我们尊敬我们的小孩，给他有机会，他虽然他们还不懂事，他们还在学习之中，我们也要尊敬他啊。另外一个是小孩需要有同理心，就是说他里面的感受我们可以了解他，虽然他讲出来好像没有道理。你们有没有试过跟小孩讲话好像觉得他没有道理的啊？有的请举手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没有道理嘛，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跟他讲哈。可是没有想到从他的观念，他一个小的小孩还是一个青少年，在那边在 struggle 这个世界，他的世界跟我们从前世界不一样。我们不能是说我们从前啊有书念已经很好了，还是我们从前根本没有饭吃，还是我们从前没有肉，还是我们把这些从前没有电视机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他们不懂我们讲什么。所以我们也需要他们的知道他们的感受是什么。那下面为什么要需要知道他的感受呢？就是说我刚才不是说心连心吗？你也希望小孩可以站起来是一个人，所以他跌倒要站起来，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帮助他，在于他情绪方面有帮助的话，他以后遇到事情他不会一倒了就起不来。所以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当然我们会需要管教他，好像最后有一堂是讲在爱中管教哈。所以怎么去管教小孩，有需要有界限，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假如你记得你从前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可能我们也很喜欢玩的，可是我们现在常常会说你们为什么整天都在玩，我们就好像想到我们从前都是根本就不喜欢玩，我们都是就是看到书我们就很高兴。当然我们中间有人是这样子啊，可是小的时候看他年纪越小，可能他们也无论如何在不同的那个连续都需要玩，都需要生活有趣味哈。那我下面讲的是培养我们的小孩的时候，亲子教养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给他有多方面的发展。那在美国常常会说那个不同的 multiple intelligence， 就是说 有不同，我们通常就说啊，这个数学很好就是聪明，啊，其他的不理了哈。可是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一个数学好的人，可能他其他东西不好的哈。所以你可以想象，无论是语言啊，还是数学啊，还是空间哈，看到一看东西怎么可以把它叠起来，看得很准哈。那个他对音乐的、对身体的、他的运动、他的运动细胞哈，他的人际关系跟内在生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有一个我常常跟人家说 success breeds success， 就是成功，有一个小小的成功就可以让一个人觉得我还有希望再下一步。假如我做一个事情做得好，我可以做第二个事情。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我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好，还是我想做的，我本来是做得最好的，我们旁边的人说这个不要做，这个不重要，我们可能就说这个我会做的我不能做，不会做的你总是要我做，可能他有很多的挫折感。那我就发觉其实我们父母是怕，有时候只会怕儿女走错那个路。可是刚才很高兴听到有些人的分享，就说其实他做什么读什么没关系的哈，只要发挥他的神所赐给他的潜的 potential 潜能哈。那因为他的外表哈，我们只是看到外表的话是不完全的。我们的人受环境受那个在这边哈，你的左手边受环境受事情受其他人的影响，当我们这些外表有东西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里面是有一个我们的有想法、有感受、有我们的信念，啊，我们有自己的思想。然后小孩子，其实我是很愿意你们知道哈，当那个小孩子有他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是好的。因为假如可是他有想法，我们要教他怎么样去可以对话，可以思想。因为假如小孩子是一个盲目的乖乖的小孩，我常常会遇到一些父母，他很难过，他说我的女儿从前是好乖的，乖得不得了，小时候好乖哦，现在顶嘴哈，还是什么。他所谓的顶嘴就是说，当小孩说妈妈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把他的想法讲出来的时候，妈妈就好气，因为妈妈想到你怎么跟我不一样。所以其实可是呢，假如他我们在家里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到外面念大学，还是到外面其实中学，还是现在根本小学，他要就是他不能自己思想的话，他会常常跟着别人走，跟着别人走，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教育他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他在这几方面都有发展。因为假如我们只是看到他的行为，他里面怎么样我们看不到想不到，可是我们看他的行为，看他的言语，我们会说啊， I hate your attitude， 你的 attitude， 你的态度很不好。那我们就要教导他，我们所谓的态度不好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也不晓得态度不好是什么。可能我们要告诉他，我就是不喜欢你在妈妈爸爸讲话的时候你就很没有礼貌的这样跳进来，就是这样讲一句，可是我很希望你可以分享。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怎么帮助教我们的小孩。那下面那个有几个图片是讲到小孩子的感受哈，小孩子的感受，那很多我们没有留意的他们其实都有。那中国人比较注重我们小孩有多聪明，那这几年常常会讲到那个除了 IQ 很重要，也希望他们有好的 EQ， 他们的情绪啊发展得很好，他们知道怎么跟人家相处，包括有自我的意识，认识自己，也知道怎么管理自己哈，自动自发的管理自己哈。然后呢跟人家相处，团体的社交意识，这些social skills 啊，团体的社交技能，这些东西我下一次再讲那个情绪的时候，我会多提一点哈。那个，所以我想问一个，你们有没有想过教养子女怎么才可以放心？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对小孩很放心的？请举手，完全放心的啊。好像做父母就是总是有一点点哈，今天很放心，明天看了有什么事情也不一定哈，有时候不一定完全放心。那怎么可以放心呢？我想刚才有人提到，就说从小把他有些东西是要训练他管教他，做了以后 我那个这两天可能你们也听到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故事，对不对？ Michael Jackson 哈，这个那么出名的一个人，那么好像那个人家说他是The greatest pop artist 啊，那么会表演什么什么。现在他死了，突然间死掉，他那个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哈。他欠那个 400 million 啊，多少钱？他这其实这十几年他有一点躲起来，也是因为有人说他是那个 sex abuse 小孩哈，所以他很多的事情，所以不是只是有钱还是出名就好了。然后我们想到我们。刚才有人说心健康是最好的，心身灵的健康，我们希望我们小孩他长大成熟，所以包括不是只是外表的行为跟那个给我们听到的东西还是看到他早就在里面，你的面前很有礼貌，可是他在外面跟人家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里面不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其实是不能放心，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很愿意骗自己哈，就说我看不到的就是好了，所以不一定可以那么容易放心。可是只要我们知道他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他有最好的机会学会怎么做决定，他我们可以放心。尤其是假如我们已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哈，那个所以天人物我就不讲了哈，就是宇宙光那个林济平教授，他常常会说，不单是跟在这个世界怎么相处，其实也跟人跟其他人有些人是跟自己过不去，本来很成功，可是到最后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跟神有什么关系？那培养他们的话呢？我想，在这个是在你们这边最第一面的最后一段哈，我就提出这个，你们可以回去想的哈。我是说，我希望儿女有良好的品德，因为他假如他的品德是好，而且他是负责任的一个人。好像刚才说做人啊，做一个人怎么样的人，那我就这边有三点，你们可以回家想想看，也是不是希望他做事情比是一个智慧有智慧的人，而且也有一些 skills 哈，就是说聪明智慧了哈。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有美德，就是说他跟人相处还有他自己独处他是一个怎么的人，然后呢他有远见。那为什么远见那么重要？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在于他我们每一步的时候，他有时候是不是会犯错，有时候是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做得不好，所以有些小孩呢这个做得不好不做了，试试看，第一个做得不好不做了。他们所谓的做得不好，你知道有时候是我只试过一次还是试过两次，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试过一次，一个新的东西试一次就会的，而且做得很好的。我们假如那个没有远见，我们就不能想到事情都是要一步一步的学，都是要下功夫。所以远见是很重要，远见另外一个重要，好像现在哈那个金融危机、金融海啸，那个大家都觉得没希望了。可是假如我们看到这些 CEO， 我们看报纸说又有一个人自杀了什么什么，他们说本来有 10 million 现在剩下 1 million， 哇，可能从前有 100 million 现在剩下只有 10 million， 他觉得我已经没钱了，我很惨。他那个没有了这个远见哈，没有想到那个其实你做一个人，我们人生都有起伏，我们还是有将来，还是有。那这个就跟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小孩带到教会，带到神的面前很重要，就是说他当他看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控制哈，不是我们控制，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就有一个远见，有一个把握。那我们下面会讲到那个，我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些图片，是说教养子女哈，怎么样去让他渐渐的长大哈，成熟。那我很感谢这个恩信教会，过去有机会我的儿子 Scott 在 跟你们的青少年在一起，他常常都每一次到那个 retreat 以后都回来跟我告诉我啊那边的小孩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也是一个他可是他怎么会愿意去教其他的小孩，他怎么可以成熟做一个人。我想每一个家长都会想到，当然不是每个家长都希望小孩做青少年的工作啊，还是说怎么宣教啊什么，可是就是说希望他长大成熟嘛，对不对，可以自立。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不要我们教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他，譬如我今天教他怎么做，明天他可以做一点点，后天可以做更多，到时候后来他自己做。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好像小孩出去念大学，你当然希望他会在那边洗衣服，对不对？有多少人把小孩送去念大学，希望小孩放假的时候把几个月的衣服带回来，说妈妈洗衣服，对不对？我们都希望他可以独立做自己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怎么去教他，是教他去洗衣服，不是只是帮他洗衣服，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教他去钓鱼，不是说我们就每天喂他鱼，就是说他有的吃，吃饱就好了。所以这一个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角色会改变，让他，我们的责任好像那个在圣经里面那个要讲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不对？那个是当然是那个施洗约翰讲到耶稣。但我们要想到，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可以帮他做，可是他长大了，我们不能什么都帮他做。我们希望的是他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就是当我们那么做事情那么快那么好的时候，我们要慢慢的给他做一点，你懂我的意思吗？假如我们完全不给他做，他什么都不懂。所以怎么去学呢？他们要学，他们有在他们的年龄增长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出错，可是他可以面对这些后果。那我就用这个图来看一下，就说好像一棵树哈，慢慢大的时候都有那个轮树轮哈，就是那个有几岁几岁。所以你想想你的小孩每一年可以学什么东西，每一年可以多做什么东西。可能刚刚开始他不会煮饭，对不对？可是他刚刚开始发觉，哎，我们吃饭的时候妈妈说有一个工作是你做的，就是每天把碗筷放到桌子上 set the table。那这个就是他吃饭的时候他的工作，对不对？慢慢他大一点了，他可以洗碗，慢慢的他可以煮一个菜，慢慢的他可以煮几个菜。所以我们就说每年都有不同的东西可以学，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有没有好累啊？有好累哈，还好吗？那负责任，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负责任，就是说你想你一个小孩需要去开车子，他知道他不是一有车子我就不负责任。去年我有一个 client， 他有一个妈妈了，他那个送了小孩去念大学，大学一年级，突然间有一天有警察来敲门，他去开门的时候警察跟他说，你的儿子昨天死掉了，就是车祸。那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车祸，可是你知道他儿子是怎么样的情况吗？他是有一个女朋友，他们两个出去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人家说我们赛车，我们看谁快，他就去做了，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了。你想一个，我们那么辛苦的把一个小孩养到18岁19岁，然后他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是 silly， 我为什么要做？人家说，可是他在外面他们会 challenge， 他们会说你有种的你就来做，你要什么什么，他们会有人在那边气他还是说什么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要去做嘛。可是这一个，我当然我不是说切货那些我们可以完全是保护，我们其实做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儿女跟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忧虑可以把我们头发我们的寿数多一点，对不对？然后也不能是因为神是连我们有几根头发都数清楚了，可是我们还是希望他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用刚才的图片的时候，我就用一个图片讲到那个你们中间 无论你是 volunteer 还是去上班哈，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 boss 就是我们顶头的，还是我们上面的，还是我们比我们前面的一个同工啊，他先做这个事情，做得很能干，都会做了，然后他说你来帮帮忙哈、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独当一面，对不对？所以你在你的左手边会看到一个有一个 boss，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我，不是说你那个人很小，只是说做的事情是他做的多，我只是其中一部分哈、啊。那慢慢的，当他把更多的工作交给我的时候呢，可能我越做越多，我的圆圈越来越大。不是说 boss 越来越不懂事，还是他没用哦，只是说他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哈、啊。这个是我跟了我的 boss 的关系。另外一个是说，慢慢的我们啊，有些事情是我做，有些事情是他做。有时候呢，到最后大家都觉得，哎 ，Witness 已经在做这个上面那个，无论是长老啊，还是执事啊，还是牧师说，这个就交给你做吧。那你就变成这个事情是你的，你在担当这个事工哈、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你跟 boss 的关系还有的、啊，你会有时候跟他商量，对不对？可是呢，他就变成他不用每天去做这个事情了。然后呢，最后有一天，哈、啊，有一天那个他把这个事情交给我，还是然后呢，他只是我有时候去跟他谈谈。所以在公司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你先去做第一件事情，你去刚刚到一个公司，他不一定是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尤其是譬如是我们从前是刚刚毕业啊，还是做一个新的工作、新的 project。所以在父母中间也有同一类的那个互动。怎么说呢，就是父母本来我们小孩跟我们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我们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只是我们的附属品哈、啊。可是有一天他慢慢一级一级长大的时候，有一天到差不多刚才有人说那个12岁哈、啊，到某一个程度，有些是10岁，有些几岁，他觉得哎，有些事情我可以做一些决定，他觉得我也是一个人了啊。然后呢，慢慢的，他青少年的时候，他可能想着做的更多，所以到有一天他长大了出去了，他好像我的儿子现在我刚才不是说我不是他最重要的女人吗？因为他有其他的，有太太，有女儿了，所以呢，可是他心里面还有一个妈妈。啊，有空的时候打一个电话给我啊，还是什么？我们有见面，我就很高兴了。我就不能是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你明天要做什么，我就不能每天去管理他，去控制他，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个互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其实这个是很难的，很难的，不简单的。因为譬如你做事情做得很快，通常的就是说，哎，你不会做，你不要做，我做。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这样子的话，他就不能独当一面，所以要想一下，他以后要洗衣服，他要买菜，他要煮饭，他要养小孩哈，他要就是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我们他们小的时候，我帮他做的，以后都是他自己要做。在所以刚才我讲到那个从婴孩变到孩子哈，青少年成人，我们的角色是从他的保姆变成我们看顾他，做他的经理，他做什么我们就教，我们帮他管好了给他做，还是我们做他的教练，我们有一天成为他的顾问啊，顾问 consultant 跟经理有什么不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顾问跟你有没有讲一下？
那个经理是你要 direct 他干什么？顾问是他要
吸引你的关系。对，所以最大的分别就是在于我是一个人的经理，我就是直接的，我想出什么东西，我告诉他你要做什么做什么，是我负责。可是我告诉他，可是很重要的那个做变成一个顾问，顾问就是那个需要帮助的人，他自动的来找你。他就看到那么多人有经验，可是他觉得你的经验最好，他说你可不可以做我的顾问，他就常常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问你，就是一个 consultant 哈。所以我们做父母有一天我们希望成为他的顾问，而不是成为他的还是他的 manager， 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个我觉得很好，就是他从前去念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他打电话回来说啊，妈妈，我要煮一条鱼，不晓得怎么煮，他就问这个问题哈。那还是呢，他打一个电话说，爸爸，我在查经的时候遇到这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有一个问题我不能解答。所以当他可以自动的打电话给我们问我们问题的时候，就是顾问。所以其实做顾问很好的，做顾问哈，不用那么，假如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只有 1%、2% 来问你一下，哎，跟从前不太一样哈。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跟他一同成长。所以再过几个礼拜我会讲一个题目在爱中管教，可是今天先给你这一个，你回去想想。我们通常说管啊，其实管教那个有其实是分开三点的哈。一个是我们假如他不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根本我们只是突然间就骂他，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可是我们第一个要做是先去教导他什么是我们要做的，比如洗衣服是什么洗的啊，读书是真正的用功，读书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做去有兴趣去把这个不懂的东西学好哈，先把教导做清楚。可是中间的时候他不懂的时候，我们要训练他，所以是一个 coaching。 所以第一个是 teach， 第二个是 coach， 可是第三个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管教是吧，就是说纠正他，就是 correction， 就是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可是不对是一定是有些东西是对的嘛，所以你譬如数那个银行的 teller， 他要知道钱是，他要摸这些钱币啊，知道这些每一张纸是怎么的 feel， 然后怎么看，他知道什么是真的钱，然后他到后来他摸到一个不对的假的钱他都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教小孩是教那个对的东西。那可是怎么教又有另外一个题目。那我们跟小孩相处其实最重要是跟他有一个好的爱的关系，所以爱的关系包括很多。那他们因为在美国长大，所以我们中国人譬如很含蓄哈，譬如父母从来没有一个 hug， 从来我们也在家不讲 I love you 哈。他在外面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其他的人种还是他的同学，他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人家都一看到小孩就抱起来啊，为什么我们家的不抱，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们有一些他们这样子会误解那个爱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是用口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可是不是真的。可是呢我们有些小孩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他在那边说啊，我很关心你啊，我对你很好啊什么，然后讲一下 I love you 的东西，他们就跟着人就跑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误解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要教我们小孩，要给他唱，就是每天活在爱中，给他知道什么是爱。那我介绍你们看一本书，其实他有很多书，写了很多书，这个作者是叫做 Gary Chapman。 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他的书？有人看过哈。 Gary Chapman 写的书叫做 Five Love Languages。 那他写的东西又是本来是写给夫妻的，可是后来他又写了给假如父母有青少年的，so Five Love Languages of Teenagers， 有 Five Love Languages for Children。 所以他有很多不同，包括 Single 也有 Five Love Languages。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就算我对你很好，可是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不领情啊？我们所谓的中国人说不领情，还是你好了人家都不晓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时候好像讲话用错了一个言语哈，语言。譬如我是广东人，我先生是讲普通话的哈，他讲的时候，假如我那个时候不懂他讲什么，那我可能就不晓得他讲什么好话，我都不晓得。那也有一个是我从前我刚刚跟他结婚，我用广东话去跟他讲话，因为广东话比较快，对不对？比较急，然后讲起来的时候，他就以为我骂他，所以他就是不晓得，他整天说你整个好凶啊哈，所以他就会觉得那个，所以语言不对的时候，有时候不对的。他这边是讲到，假如你有些人呢，他们希望人家是肯定他，说啊 ，did a good job。我很 appreciate， 我很欣赏你，虽然对数学没有兴趣，可是用那么多时间去把这个搞清楚哈，那告诉他一个赞赏的话，那他就会觉得啊，爸爸妈妈是爱我的。另外一个是说高品质的时间是 quality time， 就是说我们听他讲话，陪他去玩玩小孩子喜欢的玩的东西，他们会觉得 可能一辈子就是记得当年妈妈爸爸带我去做什么事情，还是妈妈在地上陪着我玩什么东西，他就会记得。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的小时候可能我们会抱我们的小孩，对不对？可是有时候长大了，我包括我跟一个妈妈，她我说 do you， 她说她女儿常常说她都不爱她了， don't care， 说妈妈不 care， 我就跟她讲这是爱的语言。我说你有没有 hug 她？她说啊，她已经长大了，不能 hug。 我说她也是女的，你也是女的哈，那个自己的小孩，那有时候爸爸也可以，其实爸爸给小孩的 hug也是重要，所以 hug 有很多，you know， 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身体完全没有接触，你可能看电视，看不同的研究会说，有些早产的小孩，那个 premature 早产的小孩，他在医院里面怎么可以帮助他健康？就是有人按着时间去抱他、摸他，让他知道啊、哦，有人爱我的。所以身体的接触还有服侍，这个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做了，我们为他做事情，就是所以我们跟小孩吵架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看我帮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我们把这个很长的东西列出来说我有多爱你，可是我们其他的都不做，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另外一个是送礼物哈，所以送礼物不一定是要送那个很贵重的礼物，包括我有时候当然我从前没有常常留下来，可是当时有留下来，后来有些东西会丢掉，可是有些还是留了几年的，就是小孩子画的东西，他的画那个心还没有画得很好的时候，他写着 I love you， 那个有没有？我们中间的妈妈都在点头着，因为做妈妈的时候他们给你一个小东西，你就会觉得啊、哦，他很爱我哈。所以这些不同的，他们也要我们表示对他的爱。那假如我们说中国人很喜欢用红包嘛，对不对？红包就好了，不用买。可是我发觉，哎，我现在我儿子，因为他娶了一个白人的太太哈，他们家就是很会买小礼物，而不是贵的东西，可是他会去买一些你喜欢，他知道你会喜欢，他看到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你，就会帮你买。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可是假如他看中这个，你永远不给他的话，他就会心理上会觉得，哎，我爸爸妈妈可能不是那么爱我啊。在这个时候，我想那个讲到一个，我另外有一个讲座也是差不多两三个几个礼拜以后会讲的，就是沟通。那我现在只是给你看一下，就是父母跟小孩的沟通通常有一些问题，就说我们讲的他可能只听了一半，听了他可能听不明白，明白的可能他不相信，他听有没有听到，这个是一个 question 哈，就是有没有听清楚，听清楚了有没有听明白 ？Understand， 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呢，还有那个信不信我讲的是真的？所以然后他才会去做，哈、啊。所以这些每一个过程可能都 50% off。那中间的冲突，所以我们去教他，我们讲很多东西，不停的讲了以后，他可能没有做，我们会很气，对不对？你要知道怎么沟通，让他知道他听清楚了，听明，就是他有没有听清楚啦，有没有听明白啦，有没有？所以不是说因为他不做，譬如说去收拾你的房间，我每天讲了100次他都不做，那你就说我再讲101次。所以你假如你的 frustration， 你假如觉得很烦，就是说他我讲那么多他都不听，你就要想一下他是不明白呢还是什么，就想一个办法。我下一次可以跟你们讲那个怎么跟他沟通。那当然我们的沟通风格啊，我们很凶的啊，还是我们的很那个被动的，什么都不跟他说，就是说你应该知道了，我气什么你应该知道，那个样子哈。那小孩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可以坦然的敞开的跟他分享呢？那然后怎么去在我们有情绪的反应，好像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要就是逃，有就是跟你打哈，就是那个对立的情况，还是逃离的情况，都要留意，这些事情都会发，都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可能发生。所以当我们教养他们的时候，这些就成为我们的那个难处。所以怎么学会怎么跟小孩沟通， 那我下面有一个图，就说我不晓得你因为我们今天男士不是那么多，不过也有啊，感谢神，很高兴。那你们假如是夫妻的话，会发觉那个有时候我们有不同的风格去管教小孩、教养小孩，有没有？你们家有没有？我刚才不是说我跟我先生在小孩五岁多以前都是常常吵架吗？你知道为什么吵架？都是为了小孩，为了小孩吵架。然后呢，我现在给你看一下哈，什么风格呢？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父母跟因着我们原生家庭的关系，还有我们从前的看过的父母怎么管，我们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小孩子应该怎么管的。那管的时候呢，这边有上面想，可能你看得不清楚哈，上面说父母去控制小孩的行为，就是小量的控制呢，还是多量？就是说每一个动作都看在眼里，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是多量的控制，对不对？有些是根本都不理，他在那边把东西倒翻天你也不理，那个是小量还是没有。可是呢，对于小孩的鼓励与爱，也有是这边那个指着的是说有多量的还是小量，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爱在，我们说爱在心里是吧，口难开讲不出来，所以只有骂啊，就是不好的时候骂他，可是呢我是爱你的，不然我为什么那么辛苦赚钱嘛，为什么去每天就在为，我们说为谁辛苦为谁忙，对不对？我们都在忙忙忙忙忙忙，就是为了小孩，我们爱你是实在是非常爱你，对不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没有感受到那个爱？他们还是他说你根本不爱我。那还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在他不完全的时候，在他做事情做不，他不懂事的时候，在他慢慢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是鼓励他呢，还是说你笨手笨脚不要做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反应，就是看哈。所以我看这个，我这边有四个不同的类型哈。有一些是独裁的父母，这像谁？像很多我们的父母。最少是爸爸，中国的爸爸很多时候独裁，有没有？我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再讲。那独裁就是说多量的管制。现在其实在美国，我发觉很多妈妈管得好好厉害哈，管啊什么都管，那管，可是呢不给他鼓励，虽然心里爱他，可是不讲出来。那这一个是独裁哈，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也有一些是放任的父母，不管他了，哎，这样什么都好了，我很爱他，给他很多爱就够了，这个是其实是不好的，有没有？你知道那个没有人管的小孩很可怜的，就是放任是不好的。还有更惨的是舒服的父母，又不管又不爱，这个更最惨哈，这个是 neglect， 这个是有时候可能变成 child abuse， 因为 child abuse 包括 child neglect， 就说你平常就他不吃饭你也说不用吃了，那几天不吃饭，我们有时候看报纸说哎，怎么有一个发现一个家里面有几个小孩在那边，然后都几个月没有吃饭还是什么哈，那些是又不管又不爱。另外呢可能只是把它锁起来哈。另外一些是我希望你们记得，就是说权威的父母也可以翻译成为慈威哈，就是 relational，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说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你看天父就是这样子，他有他的很清楚他的公义，可是他也有他的慈爱。我们做父母的不能是没有原则，不能是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们是从爱的出发，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个是我希望哈，你们记得，就是我们的儿女是需要爱跟那个管制哈。那我从前跟我先生吵架，有一个很重大的，就是说他是一个，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台湾来的比较严哈，不过就是他是比较严，他是我先生是很那个很喜欢管小孩的。那我呢是那个时候是放任的妈妈哈。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在那个我是工程师嘛，从前是工程师，后来我是 software manager， 我是做电脑的，我常常都很忙。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哈，就是说我有很多的需要，就是用我的工作来表示我的成就哈，得到我的 worth 我的价值我的认同。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很忙的时候呢，我对小孩就不太管他，我就希望他知道我爱他。所以他每一个礼拜他平常我去上班，可是礼拜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哈。礼拜天他要去 Toys R Us， 我每个礼拜都带他去 Toys R Us， 他要去哪里他要买什么我都买。我每一次回家一开门，我先生就会打开门就说要买一个玩具，不是上个礼拜要买了吗？他当他讲的时候，我先生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哈，当他的不会语气不会很凶，可是他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讲的觉得他冷冰冰的在批评我，然后说要买东西。所以我第一我就反就那个刚才我说自动的反应就是跟他播，我就会说现在很难做得那么松哈，就说这是我的钱哈，关你什么事？那个这样讲的话呢，你知道我跟他的距离就隔得很远了。一个是放任，就是觉得我要把东西给小孩他就会高兴，一个是在那边管，这个成为我们那个时候最大的冲突，而且我心里都快要死掉了。我就是难过到想到啊，要不要离婚啊，还是要不要死掉就算了。有很多那个我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儿子，可是你都不明白我，我就觉得很无奈。可是后来我信了耶稣，我才发觉哎，原来神是要管要爱，这就是给我一个不同的，就打开我的心哈，打开我的眼睛，看到我有我的错。然后我先生后来他也信了耶稣，他也知道他的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用我们的用这个权威的父母，要有爱要有管去教我们的小孩。我们有很多东西变成小孩又来用他那一套说妈妈我要买什么的时候，我就说你跟爸爸讲了没有，我们一起去问爸爸好不好。就是虽然听起来好像用我以前的观感，这个是啊，这个为什么我自己可以赚钱吗，为什么要这样问，可是其实对小孩是好的。我也跟 Scott 有分享这个，后来因为有时候他这样问我说问爸爸，然后他说为什么要问爸爸，我说你记不记得从前妈妈跟爸爸常常为了你的玩具来吵架啊，我说你喜不喜欢我们那个时候的吵架，他说不喜欢。所以后来他换那个玩具越来越小，可是呢他越来越快乐。这个是一个小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分享哈。那个所以我想今天我就其实就是讲到这边因为我是说原则不同的父母可能教小孩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的难题。好像这一个女孩子她的父母还在吵啊，我们的女儿要不要跟人家出去玩啊的时候，他们在吵得很厉害的时候，女儿已经跟人家走了啊。所以很多时候父母的那个情况会影响我们的小孩。所以言教我们怎么样去教小孩，我们怎么样去给他看到怎么做一个人啊。刚才秉真说做一个人，我在你的讲义里面我的最后一句就说亲子的教育是言教不如身教啊，主要是我们给他知道做人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这边有列了几个，我说人生需要有信心、有爱、有盼望啊，有答案，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是一个什么的人，知道这个世界有谁爱我啊。我们很多时候把所有的注意力把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小孩，可是他不觉得爱的话就很危险，然后他不晓得怎么去爱别人也很危险。然后呢怎么过日子，我这边写了也是，其实做什么事也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神给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叫做什么potential 哈，就是说他给我们的 talents， 他给我们的 gifts， 他给我们的天分，他给我们所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去做也是很开心，我们很开心，我们的神也会得到那个荣耀哈。所以我要做什么怎么生活，怎么面对人，面对社会，与神同行，这些都是重要。所以我们的短短的开始是因为我跟我的先生都得到神的救赎哈。所以我这边写了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今天 讲的这一个人生的答案哈，这些东西刚才提到这些人生的答案，我希望你们可以想一下，也想一下，我是很感谢神，从他五岁多我就去带他去教会，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同工可以愿意愿意帮助我的孩子。那我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也后来做了主日学的校长，我后来也做了 Deacon， 后来我也去念了辅导，然后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教会也请我做他们的儿童事工的传道人哈，所以我在我们教会做了六年的全职的儿童传道。在同一个时间，我也有机会去学习在那个做辅导的实习生哈，后来我也考了 license。 所以好像那个为了一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为了他的将来，我跟我先生有很多的改变，然后我就发觉，哎，神就借着这一个来把我这个小孩带养大了，把我带出来了，我是很感谢神。那最后有应该有一个图画，这边是讲到父母的互助啊，所以你们很好，有一个这样的团契，有这样的教会。那我给你看一个图片啊，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给你看我小孩，我的孙女，这个是前面，这个是我的公公跟我的婆婆，他们是台湾移民来的哈。那个时候他抱着我们的小孩，这是我先生抱着小孩一天大，这个小孩三个月，你以后告诉 Scott 你看过他三个月的相片啊，这个是不是好可爱？那个可是你知道吗，这个相片好放起来很好看，可是那个时候我是不快乐的一个人，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活，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跟你们在一起，也机会我想剩下来的时间你们可以问问题，看看在问问题以前我先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为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献上感谢，他们抽出这个时间在那个炎热的天气来到听怎么去教养子女。我们特别把他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交在你的手中，无论他们的小孩是小小孩，还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还是长大，我们都为他们全家祷告，愿你的恩典、慈爱、信实临到他们每一家，让他们的家庭也成为一个蒙你蒙福的一个家庭，然后他们你也接着他们去帮助旁边的人。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K， 以下的时间是问问题。那我还有我想那个我刚才讲到我是一个 Parenting ABC 那个负责人，其实是我创办一个机构，我常常会写一些文章，会寄用 email 寄给一些父母啊，还是夫妻啊，还是一些这些是都是关于人际关系，还有跟我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所以在于你愿意收到这一个电子邮件的话，可以写一个把你的名字跟email address 写给我，我们麻烦那个牧师帮我们传一下哈，就有几份，就是不同，都是，就是每一行就是有一份就可以写。那我们有没有问题？啊，请问。
我想问你说，可不可以骂小孩？
可不可以骂小孩 ？OK。怎么骂呢？你说管教他的时候骂是？可以。
你说是自己有 stress。
啊哈。OK， 有 stress 的时候可不可以骂小孩？
他好几次讲，好几次他不听。
啊哈。啊哈。
就是对他很想骂。
对。OK。
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想办法避免这个？
OK， 所以我先讲那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对不对？不一定造就人，有时候有些人他们真的是需要一骂就骂醒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骂一个人，我们也有时候也需要人骂我把我搞清楚，可是常常有人骂我，尤其是假如是我的父母，是在他在父母情绪压力 非常大的时候骂出来了一句话，可能会造成伤害还是误解。所以不是说我不能说哎呀你们不能骂小孩，因为我也骂过小孩嘛，对不对？所以不是不可能，可是是怎么样讲骂，是骂，最少我听那个骂这个字是有一点那个气他哈。我用管教好不好，我用管教，譬如刚才我说管教是教导他，然后训练他，然后走进他的话，管教是一定需要的。那可是假如我是气在头上，好像那个圣经里面也说生气怎么样不可到娱乐，含怒不能怎么生气不能犯罪生情不能犯罪，生气不能犯罪什么意思叫犯罪呢？以弗所书里面有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小孩的气。那个惹小孩的气的意思就是说，譬如我们是指着他的鼻子一直说你这个人没用了你害死我们了，我们没有生。我从前就是说古老的人他们有时候骂小孩，他们会用这些话，什么话，我生一个鸡蛋都比你生你好，还是你这个人就是没用，你以后永远都没有太太，你这样的德性什么什么，我们就那个骂是一个你 know, 很伤害他的骂法的话，我就会说不要这样骂。那可是呢我们需要管教，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搞清楚，我们譬如我这个在爱中管教那边会讲得详细一点，不过我先跟你问你，你可以做一个问自己一个问题，就说我当然我们气在头上都会骂，对不对？所以你假如你有空的时候想一下，我是不是常常骂小孩，我骂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他我讲了100遍他都不做那一种，那我应假如是那样子，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教他？可是假如我每一次发脾气都是因为我心里不高兴，譬如我在公司受老板的气，然后我回来骂小孩，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要说你就要先解决你跟公司里面那个压力的问题。
那时候是因为你说跟小孩子讲叫他这样做，你说叫他弹钢琴他不愿意弹所以他弹两下我就走了，就
给他
那就是因为这样叫他做他不愿意做的，
是
生气。
小孩是几岁？
七岁，
两个都七岁，
一个七岁，
七岁十岁。所以 OK， 我其实我刚刚好有这个图片，就是说你用不同的，譬如你去笑他了，还是去批评他，其实对他并不一定有帮助。那假如他钢琴，那刚才我不是说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弹琴吗？可是鼓励，我可以告诉你从前 Scott 我跟他，我给他学钢琴，他学了一年他就不学了，因为他那个不好好的练。那我后来我知道每一个家长都要经过这个想法，你是要希望他以后变成一个钢琴家还是只是希望他学。那我就想到有一个是说小孩子，我是希望他可以 enjoy music， 我是希望他对音乐有那个有一点那个可以 appreciate。然后呢，我有一个我自己去做的，我刚才说言教不如身教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抽时间去学钢琴，所以我也在那边弹。OK， 我弹得很高兴的时候，他也听到了。可是后来他因为不常练，我就说，那你真的不练吗？不练的时候，所以有我们决定他不学钢琴。可是很快他就回来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学大提琴？所以他是从在小学里面，他其实他就学另外一个乐器，他就很喜欢那个乐器。另外一个是说鼓励，为什么鼓励比骂有用呢？你们觉得呢？假如你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弹钢琴，那你会觉得你会很乖乖的去做吗？还是你会想到为什么妈妈那么一定要我弹？所以有我是觉得每一个小孩有一点，刚才那个说那个慈威营，就是说我们希望小孩子他愿意去做，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他弹钢琴，你 从一个反例子来说，有些人他们把小孩一定要一直谈到十八岁。我知道有很多例子是说十八岁以后死也不谈，死也不摸那个琴，就说我以后都跟琴是绝交那一种，因为他父母就是用打啦用骂啦，所以是后来也是没有用。所以我不晓得你的 PU 你是说希望他 enjoy 的话，可能假如他弹得不好的话，最好是老师去告诉他你弹得不好，不是父母在那边说你弹得不好，随便你是钢琴家，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用骂的那你有 frustration， 因为你很希望他学得好，那可能他需要鼓励。我举例子就说鼓励是怎么鼓励。我从前 start 每拉一段音乐，我就在旁边拍手。为什么呢？其实我是在他拉琴的时候，我通常都拿一本书在看书，还是我在洗碗，还是我在做什么。那我就他停了以后，他弹完了拉完了，我就拍手。这个拍手很有用，那个鼓励很有用，因为他会觉得哎呀我拉得很好，其实不是很好的时候因为他小嘛，慢慢学嘛，对不对？我刚才不是说圆圈慢慢来吗？所以他会觉得我有成就感，妈妈也拍手，所以有时候爸爸也在旁边也拍手，他的爷爷奶奶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在那边拍手，他就会觉得这个琴是他要弹的。那我很感谢他的老师，就是那一种有时候他没有好好的练，我陪他去送他去学琴的时候，老师会说你假如不愿意学的话，你就不要就不要学了嘛，那帮你妈妈省一点钱 OK， 这是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也很有用。因为他会觉得他就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拉这个琴。所以我觉得骂用，所以当假如骂慢慢的变成你跟他的冲突，还要骂变成他更不愿意学的话，那就把你的目标都搞坏了，对不对？可是假如你现在看他还是，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标准，譬如我说一定要拉要弹一个钟头才够好，因为老师说，然后你就让老师决定他弹得好不好吗？第一我不晓得有没有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说可不可以骂，我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可是你就是让你达到你的目标呢，你真的帮助他呢，还是他又不喜欢钢琴，然后又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也不好，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你可以用来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家庭对于九岁男孩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非常challenging，就是怎么帮助他的那种 emotional swing， 比如说会很小的一点 frustration 会非常非常深，very angry， very angry。但是我觉得就反对父母觉得很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是，所以问题是说，假如家里的小孩是比较 emotional， 比较容易有反应啊，然后不太会处理情绪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所以第一，你留意到这个问题，你问这个问题就很好。第一，第二呢，那个他，我不晓得他是真的是没事就发脾气呢，还是他比较容易 sensitive， 所以
应该是比较 sensitive。
Yeah， 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那我们训练小孩的时候，希望他可以把那个情绪，他了解自己的情绪，还有这个情绪对别人的影响。譬如这个已经九岁了，在外面走路的时候突然间哭起来，然后还是在那边丢东西啊，还是什么的时候，那人家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我其实是下礼拜有一个讲座，就是说小孩有情绪怎么帮助他，怎么处理情绪，希望你可以来啊，好不好？有没有其他的题目？就是 strong will 的
strong 坚持自己的意见，然后一直跟你，有一些孩子就是你骂他，可能叫他在旁边就是听啊，你也不搭理，也不反驳你，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就是有些孩子不是，他一直跟你啊，就是讲他的道理啊。当然我们也会教他道理，但是他很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
其实他当然他也会传错的，会有很多对，但是很 strong 就是。我们发觉他的问题，或者是他这个看法，听 但是他很难改变他的方法的时候，就一直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到最后我都累了。那应该用什么方法跟这些人开始？
OK， 所以问题是说，有些人有些小孩他很 strong mind 还是 strong will， 就是说他有一些很重的主见，都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不对的，所以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应该怎么样跟他讲话。那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一个人，我们的朋友中间哈，早就有人是说他也是有想法，也有他主见，有时候是好的，对不对？其实呢，因为他是小孩，孩子，我不晓得几岁，他我们会，啊，
十二岁，
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是妈妈，我是爸爸，应该不要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他可能他，这个最大的 question 就是说，假如我觉得你不是听到我的讲的是什么，我就会继续再讲。那假如他感觉有人是了解他还是接受他，可能他会软化。我在那个另外有一堂是说如何跟儿女交沟通的时候，我会详细的讲这一个题目，好不好？那最主要是说他可能是情绪的反应，有时候他是要表示。刚才我不是画那个图是说是小孩还是大人，中间是一个过程吗？记不记得有五个圈圈？所以说从小他本来是小的，我们是大的，然后变成他是大的，他有，所以有主见是好的，只要这个主见是譬如是合乎神的标准啊，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对不对？所以从这个不懂事一直到这边怎么去呢，他不能不讲话，然后到有一天就长大了，就什么一讲出来都对。所以他有时候他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没有道理的，可是 you be grateful， 就是说他愿意讲。那他的个性跟其他小孩不一样，那他就会变成会讲出来，因为可能是他觉得很安全，就是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话的，所以他不一定是内心是说我就要说你们错。可是因为这个刚才不是说美国跟中国就不太一样吗？他们要发表嘛，好像那个我们从前我去念书，我妈妈就说你在学校不要问问题，他说坏的小孩才问问题，那不要把老师的时间浪费人家的时间，你好好的听哈，这就是说有东西就不要问。那这边的小孩有时候不出声，他们老师会请那个家长去跟他说，你的小孩其他人家发表意见的时候他都不会 express themselves， 就不会讲话的，不会表达的，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可能他个性跟其他人不同，也可能这个是一个好处，他以后，所以你是要怎么 guide 他。我下一次希望你可以呀，我想是下次我忘记是哪一次。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谢谢你们很好的问题。
有，我有一个 question， 就是跟你一样，还是有一个只有一个孩子，男孩子，我想知道说怎么样帮助他对他的 social skill， 特别是由妈妈来带儿子，他的 social skill 可能跟妈妈来看是不一样，希望知道有什么方法帮助他。
嗯，
那他是当
特殊。所以问题是说，假如只有一个小孩，而且是男孩，做妈妈的应该怎么去教他 social skills？
对，因为妈妈的 social skill 的方式，我
是
希望可能在学男孩。
啊哈。
男孩子。
是。
我就不知道怎么帮他。
对，所以第一个 social skills 是需要跟人相处才可以学，所以第一个是要想把他带到外面，好像我刚才说这边父母需要彼此的支持。这我们是在那个因为只有一个小孩嘛，所以我们到教会以后就变成有很多不同的男孩子，对不对？有不同的女孩子，那讲话的时候就可以多一些，他就会比较看多一点那个别人的情况啊。那另外一个有机会去练习嘛。那做妈妈的其实你也妈妈也有妈妈的 social skill 也有好的，可是呢你讲得很对的一点就是说，有时候男孩子是需要有一个男的比他大的，还是哥哥，还是老师，还是牧师，还是 you know 父辈的人来帮助他。所以你就帮他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帮他，也同样的你多带他参加不同的活动呀，在不同的活动里面他可以学 social skill。 很严重的有些小孩他们不 you know social skill 真的很很需要那个有人去特别去教他的话， 在那个社区里面常常我有 social skills training，那我的辅导那边也有这样的 training， 所以我就不晓得他的情况怎么样。可是你是说，譬如说，言教不如身教啦，就有一个父辈的还是那个哥哥辈的去带他是好的，那你就要小心，就选择一些有一些人可以帮助他。那我是知道有些，包括妈妈也可以在这方面多了解男孩子的需要。然后也可以从中可以帮助他呀，不用怕呀，不用怕。Social skills 可以学的。
对，
嗯哼。
我觉得男孩子的方式跟我的也是貌不太高，我也不想把我的方式加呀，还是他不见得觉得
好。
对。就发觉他的方式。
对呀，因为男孩子跟男孩子交往，另外一个我希望你要，譬如妈妈女人哈，譬如我们说 social skills， 可能是说女人跟女人就是面对面谈话，可是他们男孩子很多时候是需要一起打球啊，一起去做一些事情，所以鼓励他，譬如参加了个球队啊。在这边我刚才看到有人打篮球，就是不同的环境有其他的长辈的大一点的哥哥，我的儿子现在还是每个礼拜天晚上都跟那个我们教会的，还有他的一些从前大学的同学，还有教会的朋友，有些是叔叔，从前认识的，都一起打篮球。就是说，他们男孩子需要一些男孩子的 social gathering， yeah。
其实他们的 gathering 难道没有 go deeper 吗？
啊？
他们的 conversation 难道他这些活动他都有？
啊，
可是我就觉得谈深一点。
对对，所以这一个是两方面，一个是男孩子跟女孩子就是不一样，另外一个是你可以从你跟他的交往，就是你的跟他的交通里面，让他有一些学习一些 deeper。有时候在这个某一个年纪很难 expect， 你假如你观察的话，男人跟男人是坐在平坐的比较容易。You know, 就是一起做一个事情，还是你看两个人做这样坐着谈话就谈得很开心。可是女人跟女人是面对面的一个谈啊，我们的需要不太一样，所以不用太担心。那可是他可以学，也可以给他有机会，你自己就可以就是一个好的榜样。因为 social skills 其中包括是分享那个，当我讲那个沟通的时候，我会讲到怎么跟小孩谈话，让他可以深入一点。Yeah. 好，谢谢你的问题。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互相就最后一个。
好。
我儿子是12岁哈，那他那个他呢，其实因为就像是太幸运哈，他也很喜欢去教会，但是我就觉得呢，他可能去教会，而且他确实他也很知道，他说他真知道真的有神，所以这方面我倒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去教会也是就是很喜欢玩，很喜欢玩乐，他也在家里，他学校的功课呢对他来说很简单，所以他基本上我觉得他最大问题就是说他不 make effort。然后他就很喜欢玩面，那我们自然会管他了，我们也告诉他这个危险在哪里，我们就是为了保护他，所以要限制他，我们限制很严。可是那没有办法，你只要是不让他玩面，他就很不高兴，然后他其他事情他就不做，然后就会总是会有这个。可是你一旦或者是说，比如说我没有让他做 action， 比如说做数学就不做范老师，那他就说那我要做，是吧？我玩以后我要玩范老师的面，就是靠他这个来一个交换。所以有时候他就说，那是因为你不管我，你不让我玩，所以我才会更想玩。他如果你们要是给我干脆我就不放 password， 我可以随便玩，那我就不会这样玩了。那我知道这就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比如他回到家，那他可以自己很容易的去 library 至少他可以玩半小时 game 这样子。所以就说那我怎么样可以，就从他，因为这个我们限制是没有用外力限制没有办法嘛。
嗯哼，所以问题是说，假如他是男孩子，又最喜欢玩 game， 怎么可以帮助他 mindset 可以改过来，让他喜欢一些其他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唯一可以我知道怎么做的，就是说我们用在不同的场合里面给他 involve， 有一些机会去做其他的事情。可是呢， 不，他们男孩子，你知道男孩子为什么喜欢玩 game？ 男孩子很喜欢玩 game， 因为 game 是一个，其实很多男生男孩子都是非常 visual， 他们需要有那个有东西在那边跳啊，还是做，就好像我用 PowerPoint， 女孩子可以两个人讲话，什么都不一样，我们就是有把嘴就可以讲。有时候，可是男孩子比较是，因为这是神的创造，所以男孩子是很容易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被注意力，就把他的注意力惹起来。所以这个有一个是他是男孩子就会比较喜欢玩 game， 另外一个是男孩子为什么喜欢玩 game？ 我们做父母的哈，常常会说你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个。有时候他们其实也在那个压力的里面哈，他会觉得玩 game 是很 relax 的一个时间。另外一个玩 game 是对他们的好处是说玩 game 的时候。game 有很多 rules 是自动的，你这样做错就有另外一个东西出来，这个做对它就很多分，他们会很兴奋，就是觉得他这个就是 reinforce 他啊，我这样玩的时候看比较嘛，我们看谁的分比较多，他就会觉得很 excited。 所以常常有很多男孩子都是说 this is boring this is boring this is boring this is boring， 然后他玩 game 他就觉得很 excited。 你就要想到那个，我们要想办法，譬如带他去一个地方，一个度假哈，一家人去一个地方是没有 game 的，没有 computer 的，没有电视的。因为其实我想他们的习惯就让他们会看重这些。那我可以告诉你，包括我的小孩有一阵子在中学的时候也会喜欢玩 game， 可是很感谢神，因为他也很喜欢教会的朋友，然后他也很喜欢打球，他也很喜欢音乐，然后他整天就去做那个，他也在那个 orchestra， 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 activity， 所以他就没有那个那么多时间去玩 game。 那后来他去了大学，他回来告诉我，他说我的 roommate 整天都在玩 game， 都不去上课，他说那些人真是很笨。所以他有时候那个我们父母讲的哈，所以我想第一个你可以为他祷告，另外一个刚才我是希望给你看到，有时候男孩子有些东西他们喜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想什么办法去帮他。那可是因为我对你的了解不多，所以我不能说你就带他去做什么。那有时候他们来教会，有时候有小孩子也会到教会，也会说 boring， 对不对？所以很多有很多的不是那么简单。可是你刚才说你的小孩已经信了耶稣，对不对？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好像他刚才说妈妈因为你要管我，所以我就不肯做。那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样去在爱中管教的时候是给他有一个限制。好像那个我的小孩当他很喜欢玩 game 的时候，我们说你就是每个礼拜玩45分钟，就是他那个就是说我们说你可以玩，可是他还是有一个限制。然后可是呢就不是说他每一次玩的时候我们就说你又在玩 game 又在玩 game， 所以两方面都要有一个共识哈。那我想时间到这里，我很感谢你们希望你们有 sign up 我的 newsletter， 然后把那个东西还给我哈。
讲师母到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好的分享，那么以后我们还会有三次，就是每隔一个礼拜我们还会有一次，所以你们还有一些问题没有问到的。